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月11号到1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牛津两场爆满，英国名流盛赞传统价值。神韵纽约艺术团1月15号分别在下午及晚上在英国牛津新剧院上演了第二场和第三场演出，纯善纯美的节目深深地打动了英国观众的心，他们对神韵奉上了最热烈的掌声。当天英国学界、商界名流、传奇人物相继而来，只为一睹神韵风采。下午及晚上的演出票房早就售罄，剧院爆满，以感情控制力为荣，不动声色的英国观众。谈到法轮功学员坚定信仰反迫害的情境，有人潸然泪下，还有观众说希望剧院加场多演两周。
柏林演出再爆满，神韵世界巡回成功，观众敬佩。2023年1月6日晚，神韵环球艺术团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剧院进行了第八场演出，当日剧院再度爆满。神韵艺术团每年都莅临德国，好口碑已广为流传。对于喜爱神韵的观众而言，这一季神韵的到来尤为让他们感到惊喜，因为距离上一季仅有6个月，也就是说时隔半年，德国观众又看到了一场全新的神韵演出。仅在首都，神韵就连续上演10场。不过有柏林观众表示这还是太少，他们期望神韵能在柏林连续上演3个月，因为大家实在是太喜欢神韵了。
香港法轮功举旗案胜诉，法庭拒律政司复核。香港法轮功学员董女士前年在东涌巴士总站展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直幡，其后收到食环署告票称她未经准许展示海报，早前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不服判决申请复核。去年12月29号在东区裁判法院由原审裁判官温尚明处理，温尚明1月12号宣布法庭拒绝控方的申请。温裁判官宣读判词时表示，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的展示有一定程度的惯性规律性，控方认为被告人展示直幡2小时具有习惯性与规律性，但法庭不同意这一点，认为2小时的展示不算长，未至于有惯性规律性，故控方的申请被拒绝。对于法庭拒绝控方的复核申请，董女士在庭外表示认为法官判决彰显公正，很自然，本来我们就没罪，我为法官高兴，谢谢法官。
正法路上救人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洪如。我曾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邪党非法劳教2年半，后来回到家中不久，我便和母亲同修组成学法小组，每天有大量时间通读转法轮，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及大法经文，不断地用法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跟上正法进程。今天写出此文，除了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还想把这许多年来自己在正法这条修炼的路上是如何抓紧时间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在 A 市讲真相劝三退的经历。 我曾在 B 市大型企业工作，由于这20多年来受邪党迫害严重，于是提前办了退休。后来我和先生辗转来到了 A 市，可到了 A 市没有住房，我先生的姐姐也是同修，就在 A 市给我们提供住房。姐姐约我搭车去看房子，我借搭车的机会给车上的乘客做三退，给即将下车的乘客也做三退。神奇的是，有位男士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名字，他把这件事立即告诉他同车的妻子。原来他的妻子是个宗教居士，于是又带七八个居士围着问我是如何知道他先生的名字。我告诉说，我母亲同修以前和你们一样是个虔诚的宗教居士，后来修炼了法轮功，身上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三退是天意，能给你们带来福分，能保命。于是他们争先恐后都做了三退。看到这一幕，同车的姐姐非常高兴，遇见有缘人就讲真相，全三退，这是我的责任，更是我的使命。由于 A 市是一线城市，我且人生有地不熟，后经人介绍临时找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这个工作既能糊口，最主要的是能迅速熟悉地形，更能有效方便的大量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让有缘人得救。记得我离开报社的那一天早上，我对订报人员说，如今的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余所有的内容都是假的。我一边和他们拉家常，一边和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是江魔头和邪党出于一己私利，不遗余力要打压法轮功。最后他们一行九人都顺利地做了三退，我为生命的得救而感到高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了个快餐店，经营这家快餐店不但生意好，每天总有新顾客光临。我把这家餐厅当作讲三退的平台。有个年轻小伙长期在我店里吃饭，我跟他讲了几个月的真相，并劝他三退，他就是不说话，后来干脆不来吃饭了。我及时向内找，是我说话语气不够善，或是方法不当，叫人听了很反感。那几天我的这颗心可真是揪心呐。回到家中，我不断的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师父的法一个字一个字融进大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小伙子又来我店吃饭了，我赶紧凑上去问他，说我店里缺了什么，他东瞧西望说没缺什么。我马上说，缺了跟你讲真相的阿姨呀。我说那个阿姨一直惦记着你，临走时托我一定要帮你三退。这次他没有反感，而是真诚地告诉我，他不但是党员，还是一名国安人员。我立即给他取了化名叫朋友，他爽快地做了三退。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深感师父每时每刻都在呵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才能稳健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师父看弟子有急切救人的心，所以把一个个有缘人送到我身边，让有缘人得救。2008年大学那年，我看见有辆轿车被大雪覆盖，陷在我店门口长达半个多小时不能启动，司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我看到后立即走到司机面前，告诉他有个神奇的办法能使你的车马上启动开走，问他信不信。他说信。我就告诉他反复念九字真言，并劝他三退保平安。他愉快地接受了三退，小轿车立马启动开走了。临走时他向我双手合十，一再对我表示感谢。我说要谢就谢法轮功师父，只有法轮功师父才有这样的神通和法力。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 你们是大法弟子，所以无论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在讲清真相中，在救度众生这些事情中，大家都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来。你们毕竟是修炼的人，所以你们要想能够做好这一点，那么学法就是最重要的，再忙也要学法。师父每次都告诉弟子们学法的重要性，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保障自己修炼的提高，才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世人讲真相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所以我在任何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和有利条件，面对形形色色的世人讲真相中，都能够把真相讲到对方的心坎中。讲真相劝三退是每个正法时期真修弟子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我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为了让更多有缘人明白真相，经常更换工作，目的是能够接触更多的新人，让他们也能听到真相得救。慈悲心一出来，便能顺利讲一个退一个。2007年我又到家具城做销售，这是一个大型的家具批发市场，既能收集到电话号码发给海外同修，又能面对面讲真相，还能把真相资料放在买家的家具里，通过物流寄到四面八方，让有缘人间接能看到真相。我所在的卖场几乎所有的老板员工都做了三退。这时我就求师父让弟子能调到别的卖场多好。不多久果然把我调到了精品卖场。我用心将这儿的老板和员工退完后，又巧遇有的卖场搞装修，于是我又如愿以偿地被调到了离装修不远的卖场上班。这个卖场搞装修的农民工特别多，一有空我就和装修工人拉家常，随后进入主题讲真相，他们如同鱼儿得水一样，个个都愿意三退。二，利用各种聚会讲真相劝三退。在讲真相劝三退中，我利用一切亲朋好友聚会的机会向有缘人讲真相。有一次我借先生的侄孙过十岁生日的机会到某酒店吃喜酒，酒席中途时，侄儿的战友走到我面前给我敬酒，并且说他认识我。我心想我们之间远离数百里，一定是找我三退来了。借此机会我大胆地走到每桌酒席面前，向每一位吃酒的客人讲了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的盛况，只有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大法师父在末节最后时刻是来拯救世人的。大家纷纷从我手中接过真相资料。了解真相后，众人都争着要我帮忙做三退。其中有一桌全是退伍军人，他们一一都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是母亲同修过生日，邀请了家中的亲戚来给母亲过生日。给母亲过生日是名义，劝三退是真意。开席时我请母亲做开场白，母亲说今天一律不收礼。随后我接过母亲的话茬说，我们的祖辈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起家的，可土改时期邪党硬把我们家划成了大地主，还把家里的财产都抢光，把家中的房子分给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后来又把家中80多岁的太公拉去枪决，到现在都不知尸骨在哪儿，并扬言还要把10岁的父亲斩草除根。当时10岁的父亲被关到茅棚里，由于对求生的本能欲望，父亲拼命逃了出来。最后我对众人说，不与邪恶为伍，三退是抹去兽印，退了才能保平安。结果全家族共12人很顺利地退出了邪党组织。我的大姐夫过世时，我的全三退机会又来了。本来计划是第二天去开追悼会的，我想不能第二天去，因为人多事多，群退有点难度，干脆就决定头天晚上去给住在酒店的亲朋好友做三退。很顺利的，这些人都高兴地做了三退。其中一人说，三退能避难又能保平安，何乐而不为呢？第二天上午我又给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和清洁工做了三退。在师父慈悲的加持下， 利用大姐夫的这次丧事，我顺利地劝退了60人。三，利用一切有利机会讲真相，劝三退。记得师父讲过，大意是哪里有大法弟子，哪里就是众生得救的希望。一天，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繁华的闹市区，慈悲地望着路上过往的行人，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现在是邪党打压法轮功最严重时期，虽然不能对每一个人讲大法真相，但愿这些世人能够遇到大法弟子，也能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远离灾难，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想着想着，我骑车准备过红绿灯时，一个小伙子骑着电动车，后面还带着个小伙子在望着我笑呢，都在等绿灯通行。我急忙凑上前问，遇到什么高兴事儿这么开心？我接着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又简要地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电视上宣传的都是歪曲法轮功的。接着问他们读书时入过团队吗？他们说入过。我就告诉他们，向神退出来好吗？他们都点头表示同意。刚给他俩取了化名退出来，这时绿灯亮了，两个可贵的生命骑着电动车飞快地行驶在上班的洪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这20多年的助师正法向世人讲清真相中，一直在 A 市和 B 市的路途中穿梭，时刻想着师父的话，为众生着想，碰到有缘人就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和光盘。我同先生多次到外地旅游，在飞机上、轮船上、火车上、汽车上，利用一切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大约退了300多人。这些年，无论是有机会参加婚宴，或是到菜市场买菜，再或是家中装修房子等等，都会劝退不少有缘人。尤其是我买菜时，我把整个菜场的摊主都劝退了。特别要提到的是，我遇到过一对送快递的父子，正巧我从他们手中拿快递，我感谢他们这么热的天送快递，挣钱真不容易。随后跟父子俩讲如何躲过灾难保平安，常念九字真言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父子俩非常高兴，说遇到好人了，也欣然接受了三退。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给世人讲真相保平安的事。众生都兴高采烈地接受三退，人数达200多人。为了让更多有缘人了解大法真相，我曾花10000多元购买了大量 U 盘，将大法的真相灌录到 U 盘中，遇到有缘人讲完真相后就送给众生 U 盘，众人们都高兴地接受，都同意做三退。我也曾给海军人员、陆军人员、老干部、在职干部、医生、新疆人员、超市工作人员等做三退，共90多人。我女儿是一名教师，又是学校领导，要获得一些内部电话号码也是轻而易举的事。那段时间，我们一家三口不分日夜地把获取的大量电话号码制成电子版，发送到海外网站，请海外同修帮忙打电话到国内，向世人讲清真相。不久，我就在网上看到了海外同修的交流文章，上说大陆发来的100多个电话号码中，通过海外同修的不间断打电话劝三退，已有70多人同意三退。看到这个消息，内心无比高兴。四，结语。这些年来，我在正法修炼经历中，又是真的感受到了救人的艰难，更能体会到师父正法的极其不容易。之所以师父正法迟迟不能结束，是因为弟子们的修炼没有达到师父正法的标准。那么，大法弟子救人的数目就必然会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为此，慈悲伟大的师父就用自己的承受和巨大付出，为弟子们延长结束的时间，以便于弟子们走向成熟，救下足够数量的世人。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浩荡佛恩。而我们大法弟子在正法弘誓还没有到来之前，能够救下更多的世人，这是伟大的师父赋予我们的使命。所以在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同时，尽自己的所有能力和大法给予的智慧， 把大法的真相传递到每一个角落。现在再回头去看看自己的修炼过程，看似平常容易，其实一切都是师父，是大法在做，我只不过是做了最表面的一点点而已。真正从本质上改变和挽救生命的是伟大的师父。我也真心诚意地告诉还在执着常人美好生活，还在等师父正法结束时搭上顺风车跟师父回家的同修，修炼绝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实修，扎实地修好自己，圆满自己世界里的众生，这样才能无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无愧于伟大师父的合格弟子。最后，公路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十次，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你们必须得做好，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
年纪大了也要出门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地区在一个月以前疫情就开始了，那时街上的人就比较稀少了，但并没有影响我们讲真相救人。可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外边的人突然减少了很多，这一天我们照常外出救人。在这过程中遇到了三个人，都对我们说了同样一句话，那就是疫情形势这么严峻，年纪大了就在家里待着吧，不要出门了。但是我们心里明白，我们是有使命的，街上的人再少，疫情越严重，我们越要救人。因为人少，乘车的人也少，我和同修坐在车前的座位上，和司机离得很近，于是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他同意我们说的，并做了三退，记住了九字真言。最后下车时，他嘱咐我们，年纪大了就在家待着吧，别出门了，现在这疫情很危险。我们知道他是好意，并谢过他。到了超市，遇见一个人也跟我们说，老年人别出门了，叫年轻人买就行了，我们笑着谢过他。这天我们还想了不少人呢。可是过了仅仅一天，我也出现了不适的状态，嗓子疼伴着咳嗽，这样过了三天嗓子就不疼了。可是咳嗽一直延续了几天，嗓子也哑了，也没再外出救人。虽然没有外出，可是我曾经讲过三退，知道真相的本地的外地的亲戚朋友，从新闻上知道我们地区的严重情况，纷纷电话问候我。电话中我又一次次的跟他们说，让他们记住我曾经跟他们讲过的，他们也都非常痛快的答应着。有的连连说，李老师讲的怎么这么好啊，全世界都没有人能比他讲得好。他由原来的半信半疑，直到今天的听师父讲法，看真相资料，也慢慢的走进了大法。其实这时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很多都在病业状态，差不多每个同修都出现了各种不良的反应，各有轻重，只有女儿同修没怎么受影响。在我思想中一直认为我是大法弟子，三件事都做得不错，而且师父法身一直悄然而护，不可能出现不适的状况。问题出现了就要向内找，师父说向内找是个法宝。首先找出了一个问题，学了大法了就认为自己上了保险了，一直认为自己在疫情中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种心就像师父说的那个拿着大法书在大街上喊不怕汽车撞的人有什么两样呢，这种心不危险吗？所以让魔钻了空子。于是我和女儿同修在这期间大量的学法，学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加强发正念，无条件的向内找，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定的走师父安排的路。虽然状况出现了，但是我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与常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身上有强大的能量，病毒是不敢靠近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深挖找刺激，还是因为自己修得不好，学法不能深入，执着心还很多，还有隐藏很深的一些自己不易察觉的人心，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离圆满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这是一次考试，是一次大考。先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精进要旨二，见真性。
修炼体悟，感悟圆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讲，物质构成人，是因为粒子组合成不同的物质的时候，它就能组合成人的不同表面物质。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的法让我感悟到，人与人之间的构成物质因素不同，导致每个人的想法各异，做事的角度不一致。其实现在想想，很多矛盾，尤其是同修间的矛盾，不都是由于想法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好，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事与愿违，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对方根本不买你的账，而且对方也和你一样，想要你接受他的观点，分歧就这样产生了，矛盾也出现了。往往大法弟子间这种内耗的情况常常有，有时也耽误了很多救人的机会。可是当自己没有提高时，内心总是觉得很委屈，自己的见解没人认可，有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按照大法的要求，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可是没有提高上来的心还是陷在人中。今天学法一下看到师父讲的这段法，感觉明白那么一阵，好像明白了一些法理。我体悟到，每个人的生命特点是不同的，那么不可能你的想法就正好和他人的想法吻合。不论你修了多少年了，没去掉的人心就是你坚持自己的借口，所以往往这时你会强制别人，不理解别人，不能圆融法，自己这方面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个很正常的想法和一个很简单就能做到的事，不知为什么弄得天翻地覆，往往这时自己就产生了怨恨、不解，就对他人有不好的观念了，觉得对方修得太差了，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了，不正的想法频频而出。由于又是家人又是同修，这种想法就更加的复杂化了。当自己悟到这层法理时，内心善的一面被触动了，为自己的偏见而脸红，心里想，自己怎么能这样不理解别人呢？生命的特点不同，做事的基点也不同，所以不可能你的想法就和他人一样，这时就得按照大法去做，按照大法去圆融补充，才能弥补这个不足。所以圆融好法也是一个修炼境界的体现。一点现阶段的修炼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同修们珍惜自己的学法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修。大陆疫情开放前，我弟也出现了疫情，有一段时间封了整整半个月，各个小区也都封了，所以大家有两周时间没有办法集体学法。后来解封了，当时并没有全面放开，当同修们兴冲冲去学法点的时候，发现学法点所在片区前后都被封上了，一问才知道是某某有疫情的工厂的工人偷跑回家，就发生在这个片区，所以这里再次被封上了。于是同修们只好另找一处学法点集体学法。学法的时候，一位老同修提出，发生这种事情绝不是偶然的，这么多的学法点都没有发生这种事儿， 为什么我们这里出现了这种情况呢？一定是我们大家存在不足，大家都应该向内找，提高上来，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我一开始对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多想，经老同修这么一提醒，我才开始重视思考这个问题，向内找并和同修们交流，在交流之下发现问题还真不少，被惊起一身冷汗，感觉自己对于学法点太不珍惜了，很多事情做得太不严肃了，难怪被邪恶钻空子。下面就把在这个问题上的体悟写出来，也给有类似问题的同修提个醒。这个学法点是一处同修不住的房子，被同修无偿的贡献出来，夏天有空调，冬天准备了电暖风、电褥子等等，这几年下来不知用了多少电，同修付出了很多，给大家提供这个环境，而我们只是心安理得的坐享其成，却没有好好珍惜这个环境，其中包括我自己，比如自由散漫。有的同修很早就来了，有的来得很晚，有的六点半就到了，有的七点到，还有的七点半才到，哩哩啦啦的，所以有的时候很晚才开始学法。我经常去的最晚，辅导完了孩子作业才去，从中反映出我对集体学法这事没有严肃对待。还有，有时有的同修有事来不了，同修们不知道，听到门响就去开门，结果没人，一会儿听到门响又去开门，导致学法也静不下来。学法静不下来，其实也是对法不敬。我有的时候带着9岁的小弟子一起去学法，孩子读一会儿之后就坐不住了，就玩了起来，也影响了大家学法。这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光想着自己，没有想到是否影响了别人。集体学法这是何等神圣的事儿，如此自由散漫，这绝不是神应有的状态，更不是修宇宙大法的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既然是集体学法，就应该有一定的规矩，就应该规定好一个时间点，提前到达，定点学法，定点发正念。如果有事晚到，要么别来了，要么自己提前把事情安排好。如果家庭环境不允许，那也是自己该突破的因素。再有一种现象，就是有的时候去了之后，先谈体会，长篇大论，然后才学法，没有把学法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怕心，因为隔壁住着有人，隔壁的人大声说话或吵架的时候，这边听得清清楚楚，导致有些同修非常怕大声说话，唯恐外面或隔壁听到，其实关上门外面听不见，从而造成了畏畏缩缩的心理，这是一种非常不正的心态。如果要是从安全的角度，或者是为他人考虑，别打扰到邻居的角度考虑，也无可厚非。但是我认为考虑安全的同时，也应该堂堂正正。有一次，一位老同修看到胡同口停着一辆警车，对大家一说，有些同修又产生了怕心。其实这种警车经常满大街跑，倒不一定是针对学法点来的。总之，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作为大法弟子，都应该用正念去对待，而不是随着常人而动。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之一，是大法弟子比学比修，找出差距，共同提高的环境，所以是非常神圣的。我们真应该严肃对待，珍惜这个环境。每次参加完集体学法，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提高很多。每次带着小弟子一起去，孩子总能生出很强的正念。这就是集体学法环境的威力。同时，这间房子能成为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的地方，我想肯定也不是一般的生命。记得正见网上有一篇交流文章，题为《僧人转生来的定书钉》。该文中提到， 装订大法书也得是纯净的生命啊。许多生命排队转生成定书钉，但不是所有的定书钉都可以与大法结缘啊。由此可以看出，能结缘大法的绝不是一般的生命，他要有这样的福分，同时还有这样的使命啊。大家每一次在这里集体学法的时候，在另外的空间，这里是否也是金光闪闪，法光四射呢？当然，现在都已经全面放开，学法点不会再次被封，大家又可以自由的集体学法了。但是该归正的地方，我们还是应该归正。个人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一起交流切磋。
探听染疫真相，正念对待修炼，作者真寒。现在有许多大法弟子出现了发烧、感冒的症状，修炼人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说一下我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经历。在12月15日，我感觉浑身无力，就躺在了床上，第二天就觉得腰痛得厉害，就在后腰的一个点上，好像有一根大针在扎自己，疼得意识有些茫然。我思想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半睡半醒的时候，我觉得腰疼的部位就像有一个旋转的鸡翅把自己托起来，快速地穿越了许多的空间，而后停留在一个场所，那个地方有些发乌发暗。我的耳朵贴着一个壳，那边是另一个空间，里面不太清透，灰蒙蒙的，里面有许多的神仙，他们在激烈地争论着事情，我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他们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大法修炼人应不应该染疫的问题。许多神仙都认为大法弟子应该染疫。一个神仙大声地说，这些年也没让他们避开死亡的问题，也挡住了他们的白日飞升，凭什么让他们避开疫情，把他们显得很突出？那个声音中能听出来一股对修炼人的不满和愤懑，然后他们讨论的结果就逐渐统一了，就是大法修炼人也得染疫。其中有些人会面临死亡。有一位神仙说，有些修炼人还是会避开这些安排的。另一位说，我们尽力就可以了。他们又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把业力集中起来往修炼人的身体上扔，让他们出现染疫的各种症状。我听他们在合计业力的来源，这些业力有修炼人自身的业力，也有他们救度的众生的业力，实在不够，还有宇宙的垃圾、虫子、细菌等，让修炼人来承担。他们还讨论这样做的理由，有的神说，考验他们对法的正信，有神仙说，他们修炼这么多年，应该不动摇了。有的说，也未必，有悟性不好的。有的说，他们有的人在求，利用他们的观念，让他们承担，给他们加码。有的说，根据他们放不下东西，给他们相应的麻烦。他们的讨论中还包含了对世人正信的破坏，让人看看，修炼人也得疫病了，你们明白真相，也得疫病了，你们还信不信大法了？这一点当真是对世人的迫害。我听到了有些神在会议的笑，笑得不怀好意，很得意，骨子里就是对修炼人的轻蔑和不在意，更是不把人当回事。一位神仙说，我们的安排会不会被他们的师父利用， 将计就计地来消他们不好的东西。另一位神仙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做我们要做的。有一个声音说，把不好的东西集中起来，扔到他们的身上，我们做的也很顺手了，只是这一次的症状更集中些，让他们各种症状过一遍。而后那些神仙的声音逐渐消失了，我的感觉是他们带着他们的任务去布局去了。我醒来时，有些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着，集中业力往他们身上扔，放不下的人心动摇他们的正信。我觉得我好像是逆时光之力，似睡非睡中，看到的是旧势力的此前安排的影像和信息，而这个安排现在已经在启动，那些神就是底层的坏神。我和同修交流我看到的景象，我说好像是疫情发生之前，旧势力的神仙就安排好了这些事情。同修说更久远以前，他们就做了这样的安排。现在明慧和证件网上一些同修在文章中说自己出现了感冒的症状，说出了对染疫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看到的写出来，对于我经历的这件事情，对于正在发生的疫情的事情，我是这样理解的。一，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2020年3月，师尊在《理性》一文中指出，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我看到，许多人也都看到，在江大魔头死后，许多邪党的元老们为邪党站台卖命的人，讴歌红魔的人，扎堆死亡，组团往地狱里奔。二，世人染疫是在消业。师尊说，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引自理性。有的人明白了真相，可是他们也是有业要消的，进入历史新纪元的人不能业力满身。三，神仙安排事情是有目的的，更高的神仙还有他们的安排。旧势力利用疫情的表象来迫害大法弟子，破坏人们的正信，反过来这正是旧势力的罪，也是他们被淘汰的理由，也是在净化宇宙。师父说，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这一切他们也看到了。引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四，修炼人怎么看待感冒症状？有的同修在交流中用了染疫一词，我觉得不妥当。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是被感冒、被消业、被考验、被迫害了，是猝不及防的、被动的。关于病的问题，师尊在讲法中说得很清楚，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它如果反映在你的鼻子上，你就鼻子塞，流鼻涕，哎，感冒了，你说他感冒了，可是他不是感冒。如果这个东西反映在你的胃上，你肚子疼，哎呀，我今天吃东西有问题，他不是，是业力给你弄那儿去了。那为什么非往那儿弄呢？不是非往那儿弄，也可能往这弄，也可能往那儿弄，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执着，要帮你修炼的时候，他就给你往那儿弄。引自个体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认为修炼人在法理上要明晰， 修炼人表现出的病业状态，表面上看来是符合了世间的理，是被传染了，实质上是消业。千万不要说自己染疫了。师尊还说，因为旧势力考验人，他可不是我跟你玩玩而已，他来真的。我不是想让你成神的，抓住你的人心一定要给你拽下来的。引自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这里师尊说到了人心，我们真得找一找自己的人心了。如果我们在一丝一念中承认传染的理，承认阳了等等，这些念头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修炼人不要动妄念，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师尊说，你们修的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成就了伟大的神，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细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引自醒醒。我就在想，修炼人怎样摆正自己呢？哪一丝一念呀，符不符合修炼的标准呢？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必须站在法上看问题。修炼人如果承认了世间的理，承认自己阳了染疫了，就是承认了低层的理，就是认可了坏东西，那坏东西很快就来了。师尊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尊还说，常人不知道想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想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引自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们在世间修炼，事事都有考验，时时都在考试，处处都是考场。我们真得有修炼人的样子，用高标准衡量自己，不能用低标准对待自己。要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要被思想业力和世间乱象干扰。以前有一位同修经常看电视，还无意中重复电视广告。有一次他念叨，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两。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指甲就变色了，他觉察不对，赶紧改变观念。我们在世间可能无意中的一念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一位同修和熟人通电话时，知道对方染疫了，过后一个念头闪现，病毒可别顺着电话线过来。就这样的念头使同修很快出现感冒症状。其实那个念头都不是自己发出的，可能是思想业力或外来干扰。我在出现的不正确状态中也在找自己的执着。家人是医护人员，在发热门诊经常值班，我对家人是有担心的，结果家人阳了，我居然和家人同步出现了感冒的症状。我告诉我的父母，好好在家待着，别四处走。他们当然没有听我的，结果父母都感冒了。我看到自己真的有很多人心，放不下的人心，真的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一颗心随着世间形势在动。我的同事发信息给我说，现在小洋人越来越多了。我想这是啥意思，就琢磨。家人告诉我是说洋了变成小洋人了，我恍然明白。还有人说洋了个洋，我无意中跟着重复了两遍， 结果我发现我的嗓子迟迟不好。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千万不要被新兴词汇迷惑，也不要认可这些词汇。就像同修交流文章中说的，不要有阳的概念。师尊告诉我们，可练功人的功自动就在消灭病毒和业力，引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我理解是，我们要正念清理邪恶对自己的迫害，不能被动的承受，这不是我们应该承受的。有的修炼人正念很足，迅速否认了邪恶的安排，干扰的东西很快就消失了。师父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引自理性。试想一下，救人的使者被邪恶的安排给撂倒了，是不是使者自身有没达到标准的地方？修炼人确实要查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学会站在法上看问题。修炼中的理是圆融的，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人心暴露出来了，其实就是考验，看我们对指导自己修炼的法理是真明白，还是含混不清，在法理上真要明晰呀。以上是我对感冒症状的理解，有不妥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根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讲，我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李洪志师父著作，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弟子感悟到，修炼人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是信师信法的体现。最近自己遇到的一些棘手的事，把自己缠在其中了，想拔出来，感觉有一种黏糊糊的网状的物质黏贴着，同时心也在不安的跳动着，不知怎么会这样，也不断的向内找自己，可是就是没有好转。一天晚上，实在憋闷的我在心里说，师父，弟子要紧紧抓住师父的手，和师父往前走。这时女儿进来了，我和女儿说，我刚才和师父说了，要紧紧地抓住师父的手，让师父带我们回家。这时感觉自己不那么憋闷了，心里还很舒服，于是我就反复地念叨着。到了晚上，天上的月亮出来了，我在想，为什么自己会被带动呢？师父的根扎在宇宙上，我们大法弟子的根在师父那里，师父的法是不变不动的，那么自己的心不安，是不是根子没在师父那，没在法上啊？悟到这，自己马上调整状态，发出坚定的一念，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就把根放在大法中。随着这一念的发出，感觉自己安全了，心有底了，奇迹般的也能看淡看清眼前看似棘手的问题了。当自己的心放淡的同时，周围的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在影响着周围的环境。有时大法弟子陷在人中的时候，多半是人的观念没去，或者没有发现自己还有人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法的例子，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这样就无法领悟到让你提高的法理，因为你的思想没在法中。根子上的问题就是信师信法的检验，当你能发出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时，你就冲破了阻挡你的层层迷障，反出你真正的本性。 一点现阶段的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越到最后越要精进，作者莲。师尊传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而我得法也有23年了。经过了风风雨雨，眼泪不知道流过多少次，为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流泪，在讲真相时为不能救度的众生而流泪，在被邪恶迫害时为迫害我们的邪恶和迫害我们的众生而流泪，在每一次过关过不好时后悔而流泪，为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感动和自豪而流泪，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何时我身边有一些老年同修身体出现常人的病症状态，过不了关而去医院了，我这里不是说去医院就是错的，知道自己过不了关去医院也是个人行为，但是我个人觉得去医院并不是真正提高而过的关，师尊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而没有结束正法，拖延时间是给我们没有做好修好达到圆满的大法弟子，在这漫长的过程里我们就会松懈，三件事我们都在做，但是没有真正像以前刚刚得法那样精进了，没有保持每天学法，有也是学多多少少就当是学法了，有的一本转法轮要学半个月一个月，有时就当是应付一样，反正我有学法，甚至读错困就睡觉休息等，其实困就是干扰学法，是我们要突破的关，如果这样我就会发正念清除干扰，或者跪下来学法，或者边走边学法，这样很快就突破困了。有的同修发正念时倒掌，练功抱轮打坐都像迷糊状态一样，甚至练功动作都是错的。师父在转法轮欢喜心一节中说，我们讲你的主意识一定要清楚，因为这套功法是修炼你自己的，你得明明白白的提高。我们也有进攻，我们这套进攻怎么练，我们要求大家你定得再深也得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绝对不允许进入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这套功法就是修炼我们的主意识，如果睡着了练的就不是自己了，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法学得好，发正念就非常强，大家有时间平时多清理自己空间场，如果我忙几天没有学法就会有很多干扰，不是常人这个事就是那事，而且身体就会不舒服，晚上不想起来练功想睡觉，每当这样我就会非常后悔，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了，然后自己向内找自己做错什么了，知道自己这几天没有精进，晚上静下心来最少学2讲或者3讲转法轮，1个小时发一次正念清理自己和外在的干扰，第二天就好了，最好保持每天都学法，不要走形式，静下心来有时间多学法。我个人很少集体学法，都是自己要求自己精进，晚上晨练不用闹钟，3点自动醒来练功，走到最后没圆满前方方面面的干扰都会很多，方方面面都会有考验，身体的干扰和家庭情的干扰是最多的，就看我们有没有用法去衡量，有没有当自己是修炼人。我还是用很多同修都知道写心得体会都写过的话，多学法多学法多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以上是个人的体会和感受，如果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背法后，我把镜子反过来了。作者重生。自己修炼20多年了，经常嘴上说要把别人当镜子，对照对照，找找自己的不足，可这只是一句空话。每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恰恰暴露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面目，总是为自己找理由开脱，总是找外部原因为自己遮挡，没有真正对照镜子找自己修自己。由此20多年来在修炼路上磕磕绊绊，时而精进，时而懈怠。从2019年开始背法以来，我试着将这面镜子反过来，让镜子总是对着自己。每当遇到矛盾，第一念先想自己哪里有问题了，起码可以把矛盾当镜子反过来看自己。即使当时找不到哪里的问题，也会把问题当成引以为戒。背法后，我改变观念，在学法小组里，同修们交流，我不会再与同修争论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了。有时看到同修不在法上的地方，我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不管同修能不能接受，直言不讳地指出同修的不对，不给同修留面子。没有像师父要求的那样，用温和的口气善意地说出来，搞得同修下不来台。现在每当出现同修们发生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第一念先找自己，真能把同修当成一面镜子，反过来看自己，找自己，修自己了。与亲朋好友交往中，每当出现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时，我也能往深处找自己了，有时真的能触及到自己的心灵。譬如前年冬天，丈夫和他弟弟看望大姑姐，丈夫回来说，他姐姐家里养了几只大鹅，下的蛋如何如何大，还说姐姐给了弟弟几个，烧给弟弟的孙子吃，可大姑姐让丈夫空着回来了。当时我没有放在心里，往往问题不刺激到心灵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去年春天，我和丈夫及他弟弟又一起看望刚做过手术的大姑姐夫，丈夫的弟弟只给了大姑姐200元钱，我们给了大姑姐6000元钱，可回来的时候，大姑姐当着我的面给了他弟弟一箱有机奶，还是让我们空着回来了。这次回来后，我对丈夫说，你姐姐真的让咱下不来台，当着咱们的面只给你弟弟有机奶，让我们空手回来。丈夫没说什么。话说完后，我问自己，家里缺奶吗？不。缺鹅蛋吗？不。那为什么还这么愤愤不平呢？妒忌利益，就是我这愤愤不平，我这不是没有放下利益之心吗？妒忌弟弟得到的东西我没得到吗？修炼人能去求这东西吗？这不正是修自己的大好机会吗？常人追求的东西不正是修炼人要放下的东西吗？正念出来，我马上抓住这颗利益之心，妒忌心，发正念解体它，然后我心情马上舒畅起来。还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几年前一个同修当面说我，像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一样。事情是这样的，同修很忙，我经常到他家找他帮忙，每当看到他家卫生脏时，我会马上帮助搞搞卫生。前几次同修没说什么，可是这次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此事自己一直也没想通，到底自己哪里错了？背法后，我把镜子反过来后，这么一照， 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人心，显示心、讨好的心、高高在上、邪党文化的看不上人的心。如果当时自己回修，看到同修家里脏乱，把它当作一面镜子，先找自己，我心里为什么不舒服？想想自己有什么执着和人心，修去它，不要它，肯定同修家里的环境也早就变好了。从2015年开始，每年两次法会，我都会帮助一些写稿困难的同修整理初稿。开始不会修自己，每当看到同修做的不在法上的地方，心里说怎么做的这么差呢？还不如一个常人呢。看到同修做得好的地方，又不自觉地生出欢喜心，从心底里佩服同修，认为同修修得好，心情总是随着同修文章里的情节这么起伏着。整理稿件中，我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加强了人心执着。其实同修的每一篇稿件都是我向内修找自己的镜子。被发以来，我把同修的每一篇文章都当成找自己、修自己的一面镜子，从中收获很大，找出了自己很多隐藏很深的人心。如整理一篇感恩文章，我找到了自己同样存在邪党文化、不知感恩的人心，特别对父母存在的怨恨心，也是在整理那篇文章中找到修去的。静下心来想一想，其实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帮我修，都是我修炼中的一面镜子。在矛盾中，只要做到无条件向内找，世上的任何一个人，身边的任何一个同修的表现，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过去自己没能理解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形式，还人心泛起，唇枪舌剑争人的理，过去自己根本不像个修炼的人。现在我把镜子反过来了，时时让这面镜子照自己，时时对照镜子里照到的东西，查找自己的人心执着，这样使自己在找自己的过程中提高着自己的心性，这样也会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我想最后自己一定会修到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个人的一点认识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放下与放不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讲，稍微有一点干扰，就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你知道你是在给谁修呢？给你的名，给你的气恨，给你心里的执着，给你的亲人，给你执着的事情，给你放不下的事情在修吗？那不正好是要去掉的东西吗？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最近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放不下，一点小事都搁在心里，久久不能释怀。有时也感觉很累，可是这颗心就是这么纠结着，放不下的事总在眼前晃动着，挥之不去，甩也甩不掉，自己也很烦恼。一天突然想到师父讲的罗汉，遇到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可是自己为什么就放不下呢？我的感悟是，放下与放不下其实就是一个修炼人的选择。因为当你感觉放不下什么的时候，你仔细的想一想，这个让你放不下的事是你看得比较重的，你太在意这个事的本身，而忽视了这件事背后的因素。可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样性的，也就是人这儿的表现的背后还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存在。这可能就是人与神的区别。旧宇宙的变异因素是因为有了思，那么人变异的因素同样是有思。就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这一切包括我们从微观到宏观，包括我们身体上的一切，同样是应该同化法的。那么你的心在怎样摆放， 就不能以你的后天个人观点来衡量，要用法来衡量。那么在修炼中所谓的放不下，看得很重的是，是不是你的私心太大了，大的你都觉察不出来了。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旧宇宙的变异因素思在捣乱，是这个思让你的心放不下，是这个思让你与师父讲的法背道而行。因为无私与背私是两个路，当你的私放不下时，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当你能对照法去衡量时，你就是听师父的话，就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所以不要看矛盾的本身，要看这个矛盾背后的因素，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矛盾的出现，就是你要去思的时候了。不要陷在事中就事论事，不要在矛盾中争个你对他错。当你把心放在法中时，你会感觉到此时你的心是属于法的。当心的位置摆正了，你会发现你周围的环境相随着你变化会越变越好。回过头再看自己放不下的事时，你会发现你的心根本没有存留那些放不下的事，相反你此时的心是清净的。能放下是因为你摆脱了旧宇宙的束缚，你在用神念看问题，放不下是被人中的观念纠缠着捆绑着，你不能跳出来，你神的一面被人的因素完全抑制着，所以你就放不下。其实在放不下到你能放下的过程中，你会感觉你是质的升华，你是在从人走向神蜕变的过程。当你感觉为什么放不下而苦恼时，你不要消极，不要无奈，因为物极必反，可能你与放下，你与提高就一念之差，一步之遥。什么都不要纠结，什么都不要看重，这个幻化来的镜像就是一个谜。所以只有大法才能带我们走出这个谜的空间，只有大法能让你看到宇宙的真实展现。所以放不下，这本身就不是自己的先天本性，放下才是自己升华的保障。一点现阶段的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突破沉淀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豪。看到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中，多次提到关于晨练难突破的问题，当时就想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这方面的体悟，转而又想有慈悲伟大师父的法做指导，只要同修们加强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就能突破。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家庭学法小组，因同修 A 的丈夫和女儿都是刚刚跟上来修炼的，所以在练功方面，他们感觉突破得很难，很苦也很累。下面我就把自己在这方面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下，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通过学法，我们知道困倦、疲劳、惰性等都是三界内的物质因素，都是在创造三界时特意给三界内的生命准备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许这就是三界内的生命生活的规则吧。具体的表现，吃喝拉撒睡，这也就是三界内的物质因素的生命状态，是天经地义的，是神赐予他们的感受生活和保护体能的一种方式，目的是等待大法的红船，创世主的救度。但是作为一个宇宙正法修炼的弟子，一个脱离三界的生命，就得毫不犹豫的、不折不扣的突破三界内的一切物质因素对肉身的束缚，才能跳出三界。当我出现晨练时，听不到铃响，有时听到也不想起床，有时起来也是迷迷瞪瞪、不太清醒等状态时，我就立刻向内找，是谁让我听不到铃声？是旧势力及其安排的，不想让我修上来的低灵拜物，即刻清除。 是谁不想起床，不是真我，真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一定会按照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所以不想起床的就是三界内的生命，不管是安逸还是惰性等等。于是就善意的讲给他们真相，现在是宇宙大穷正法时期，天体重组，乾坤再造，一切生命都在重新摆放自己的位置。创世主的宏大慈悲赋予一切生命得救的机缘，你们只要无条件的同化大法真善忍，就能进入新宇宙，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师父在红云三乾坤再造中说，同化更新入大红，不要再对我起任何形式的干扰、阻碍等负面作用，因为遇到问题向内找了，符合了法，学法时如何突破的法就展现于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强化训练，加强他的血液循环，然后产生新的细胞，把这旧细胞代替掉，他走了这条路。于是我就分清真我、假我，找到真正的自己主意识，正念救度和清除所面临的干扰因素，并求师尊加持。就这样坚持不懈的一天天的不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强化训练自己的主念，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一定能突破晨练的各种阻碍，达到法的标准，用正念代替人念，从而雷打不动地按照师父给我们下的练功机制，周而复始地运行着。自从明慧王规定晨练开始，直到现在，除非客观原因外，基本没有落过一次晨练。特别是第二套功法改练一小时后，期间的美妙和殊胜更是无以言表。下面我再从另一个角度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对晨练的认识。通过学法我悟道，五套功法就是师父讲的大圆满法中的功法展现。那么我们每天练功时，我觉得就像亲耳聆听师父在讲法一样。师父在红银红中说，一念到眼前，就像师父当年的讲法班。于是每天练功，我都把练功场当作师父的讲法场，穿戴整洁，严肃严谨，按着师父的口令，不急不躁，不快不慢的专一练功。作为真修弟子，一定是怀着无比虔诚和恭敬的心去这样做的。悟到这里，我人的一面就主动去同化法了，再也不像常人那样去享受和安逸了。主意识主宰身体，该干啥就干啥去了。最后以自己拙作的一首小诗结束本文。晨练，晨练铃声惊梦香，起床洗漱准备忙，功练本体演化场，法音声声传四方，师尊法令谆谆响，众生感恩能量强，玄妙殊胜慈悲显，法光融融目十方。
和茶壶的对话，作者真寒。茶壶里泡着桦树茸，丈夫说桦树茸泡水喝可以增强免疫力，有时他还往里面放些灵芝。有一天我着急喝水，水有些烫，我顺手把丈夫的茶壶拿过来，倒出一些凉水降一下温。我正要喝水时，意外地看到了茶壶和我说话，他说，主人，喝这个水对你不起作用。我意念中说，我知道，我是渴了，着急喝水，兑一些凉水。他握了一下，表示明白了。还有一次喝水时，我又做了类似的事情，他又对我说，主人，你喝这个水真的没有什么作用， 先生喝有作用。我说，我知道，只是着急喝水，降一下温度而已。茶壶点点头。我说，泡的这个水，我丈夫喝，有什么作用吗？茶壶说，当然有作用，对普通人很有作用。不过你不用，你什么都不缺，你不是一般人啊。我忍不住笑了，心想，这是一个很通灵的茶壶，知道练功人和普通人的区别。所以在又一次喝水时，我就往杯子中兑一些矿泉水。茶壶看着我没有说话。一次喝水时，茶壶对我说，我这肚子里泡的东西对常人是起作用，五行之中各物有各物的理，主人还是不要有蔑视之心。听了茶壶的话，我一愣，很快地反思了一下自己，查找自己的人心，发现自己的确在思想中有蔑视之心。我烧水时经常往茶壶中倒入热水，有时心里想的却是能有多大的作用。古人云，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我无意中发出的一念，被多少生命感知了。最起码我发出的一念被茶壶感知到了。茶壶不会无缘无故地说我有蔑视之心，周围的一些生命也应该感知到了。我反思自己，我给丈夫的茶壶倒满热水，这是我应该做的。丈夫回来后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喝水，我做了应该做的事，可是却发出了不应该发出的一念，这一念就是有质疑、不尊重、不屑的思想在里面。其实不动念才是最好的。茶壶对我说的话是对我的提醒，世间的万事万物的存在有他们的理，物与物之间有相生相克的理在制约着。我的质疑，我的不屑，是对物的理的否定。而我为什么去否定呢？是不是因为自己是练功人，知道宫中什么都有，知道自己是健康和超常的，所以有了有恃无恐之心，就发出了那样的一念。我发出的一念被家中的物件感知，茶壶应是有意在提醒我。我接着查找自己在一些事物上的人心，发现这个轻蔑之心真的是存在。人有分别之心，就会产生轻蔑之意。如果壶里泡的是人参、鹿茸，我就不会想能有多大的作用。我对物的态度中，不知不觉的就在滋生轻蔑、傲慢，就会有不尊重的思想或行为。我想，这在修炼中是要归正的呀，对应的是应该扩大自己的心态和容量啊。有时候修炼人发出的一念是不对的，可是自己却不知道，依旧我行我素。我真的要谢谢茶壶的提醒啊。在我认为文章写到这儿就要结尾时，我想这个茶壶知道练功人和常人的区别，也是处在一种无迷的状态了。我发出一念，想问他怎么知道这种区别的，结果隔着八九米的距离他感知到了。那个里面的生命乐颠颠地跑过来，我看到了他，就像一个可爱的胖嘟嘟的圆滚滚的孩子。他跑到我身边说，主人写我了吗？太好了。我感受到了他的高兴和热情，还有他的单纯。他说，主人的肠很清澈，很舒服，主人练功时我感觉很好，我就睁着眼睛看。主人看书时，我有时就看见光芒在闪烁，很漂亮。哎，先生的肠是个名利之肠，就不好了，尤其是带着酒气烟气回来时太难闻了，他倒水时我都捂着鼻子。说到这儿，茶壶看看我，悄悄地说，小主人回来了，我发现
小主人怎么变懒了？夏天时可不是这样。我说，他感冒了，还没有恢复过来，我会把你的意思传达给他。这个茶壶的表情有些拘谨了，我想他是不想让小主人知道他的评价吧。看着茶壶，我想起当年选择这个茶壶的情景。眼前的茶壶马上说，我一直记得当年我和紫砂壶一起摆在主人面前时，主人还在想要哪个呢。我心想，要我吧，要我吧。我看到主人犹豫了一下，当时把我紧张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主人选择了我，没有选择那个紫砂壶，我心里这个高兴啊，有要晕的感觉。那一刻我就是赢家，主人是不知道呀，以前我过得不如意呀。那个紫砂壶很高傲的，经常贬斥我，说我的颜色不好看，谁也不会相中我，还说我应该掉到地上摔死。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恶毒地说我。主人把我带回家，我离开那个傲慢的紫砂壶，有扬眉吐气的感觉。我笑了，茶壶的经历也很有意思啊。我说，把你带回来也是一种缘分啊。茶壶说，当然当然，我代表我的族群感谢你。其实不瞒你说，我们在上界也是有生命群的，有狐王，身量好大好大的，他们选中我，让我下界与修炼者结缘，我现在心满意足的，也算兑现使命了。我也惊讶到了，原来如此啊。我想起师尊的讲法，师尊说，生命是有王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都有王，但是生物和生物自己的王联系着，不和其他的生命联系。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们虽然交叉在整个宇宙空间中，但是呢，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王在管。所以狮子有王，苹果也有王，那香蕉也有王，树也有王，植物、草、花，什么都有王。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说，说说你的轮回吧。茶壶说，我反复当过一些容器，尤其是喝水的壶，经历过铝壶、铜壶、铁壶、珐琅壶、瓷壶、陶壶，最高贵的一次当过鼻烟壶，是珐琅制的，表层类似于玻璃。我说，那应该是清代。茶壶说，对，当过贝勒爷的鼻烟壶，被盗墓的一电钻给电坏了，我就解脱出来了。后来还当过塑料壶，曾经的主人把消毒水放进来，拿着我四处喷，肚子里咽喉里的味道，我很长时间都难以忘掉。我说，生命其实都不容易，经历有时也出乎意料。茶壶说，主人写了我这个文章会发表吧？我说，也许会发表吧，我写的文章有的会发表，有时也未必。茶壶说，我看到你写的文章发表了。我说，不会是我看电脑时你也来看了吧？茶壶说，我没有看电脑，是主人写文章时发出的思维我知道了。他的回答让我愣住了，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空间，我们思维的飞扬，很多生命都知道啊。和茶壶的对话结束了，他现在静静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依旧是稳重端庄的感觉。可是我知道期间发生的事情对我对他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玄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万物有灵，诚然不虚。希望读者喜欢这篇文章，茶壶也不虚此行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